多国表态抵制北京冬奥，评论指成为全球的奥运灾难。Airbnb 被爆14个房源在新疆集中营，仲资助北京冬奥。德国新政府上任，智库话预期提升对台关系。蔡英文在八大权威女性排名全球第九。台湾连续三年列为亚洲唯一开放国家。马克龙危险，法国共和党女总统参选人民调逆转胜。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日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和澳洲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纽西兰以疫情为由宣布不派官员出席之后，8号英国加拿大先后宣布将会抵制北京冬奥，而日本政府亦都传出正在考虑不派部长前往北京。路透社报道，当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对国会表示会实际地外交杯葛在北京的冬奥赛事，预期大臣级别不会参与，亦都不会有官员出席。中央社消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记者会上表示，如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一样，我们对中国政府一再侵犯人权极其关切，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宣布我们这个冬季将不会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北京奥运。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明年不派内阁首长出席北京冬奥。产经新闻报道，8号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祖苗在国会召开的会议上表示赞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这些国家抵制北京冬奥会对中共有什么影响？资深传媒人方伟认为，中共之所以当年申请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目的就是想取得一个世界的认可，因为奥运会是要多国申请，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奥运亦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体育活动，所以中共的目的不是要发展这个世界体育，它的目的是利用这么好的一个世界性活动来为自己做宣传，向世界证明说自己是一个理性的受尊重的大国，是一个在竞争当中赢出来的大国才能够举办奥运会。而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这一轮抵制，方伟认为这样是打到了中共的要害之处。他说，对于西方国家来讲，他们可能采取的是一个温和的抵制，但是对于中国来讲，这个是一个极其严厉的打击，将他的如意算盘彻底地打破了。所以从现在到奥运会开幕之前，每一步对他都是灾难，这个亦都是他的本性暴露出来之后的一个咎由自取。方伟最后表示，从现在到明年奥运开幕之前，就是中共的受刑期，日日将会如坐针毡，因为坐等一个个国家的外交抵制，原本指望荣耀统治的奥运荣光，成为全球面前的奥运灾难。对于世界每一个国家而言，是否参加奥运开幕成为了一个严肃的道德考试，派代表抑或不派，无法逃避，是要明确做的决定，亦都成为了政邪之间的选边站必须的一个选择。白宫6号刚刚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跟住7号拜登在同普京的视像会谈当中警告俄罗斯不要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否则后果将会比俄罗斯在2014年的举动时面临的制裁和谴责代价更大。评论认为，拜登政府在24小时之内接连对中俄两国发出警告，在当前大环境下势在必行。时评人蓝述表示，这两件事情都对全球目前正在逐步形成的以民主国家为基础和核心的一个全球抵制中共扩张和威胁的大联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美国在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之后，目前英国、澳洲和纽西兰都已经宣布跟进，估计在即将召开的全球民主峰会之后，会有更多的国家参与这个外交抵制，这个是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有可能一起联手做的第一件 见，共同抵制中共在全球扩张的事情。7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我们在2014年没有做的事情，现在准备做。美国将会通过附近的北约国家派遣更多的军事供应和潜在的美国军队。对此，南述认为，一旦俄罗斯真的对乌克兰动武的话，这样它会对中亚和东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同时它亦都会对全球共同围堵中共的这个全球的力量布局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势在必行。这样美国将会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在经济上制裁俄罗斯呢？8号，苏利文表示，万一俄国进行侵略，德国已经承诺关闭穿越波罗的海，从俄国输送天然气到德国的北溪二号管线。北溪二号是由俄国能源巨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旗下子公司负责营运。而法新社认为，美国最能够打击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就是将俄罗斯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排除。如果真的采用这个选项，将会对俄罗斯能源领域造成致命伤。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7号要求短租平台 Airbnb 公司下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出租房信息，因为该机构参与中共的种族灭绝活动被美国制裁。 Airbnb 是总部在美国的短租平台公司，在全球都有业务。 Axios 发布一份调查报告说，有14个 Airbnb 房源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设施内，该兵团参与了新疆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棉花生产，该行业广泛使用维吾尔人进行强迫劳动。 Airbnb 发言人在调查当中告诉 Axios，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规则要求 Airbnb 筛选我们的交易方，而不是相关的土地所有者。当日卢比奥在发给 Airbnb 行政总裁切斯基的信中质疑说，一个准军事组织和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同流合污，如何能够通过这样的筛选，令人无法理解。继续允许这些房源在市场上， Airbnb 是暗中认可并鼓励民众前往新疆，一个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地区。 Airbnb 一直在中国开展业务，是北京冬奥会的14个赞助商之一。卢比奥质疑说，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直接或者间接同一个侵犯人权受到制裁的外国实体做生意是否合法或者道德。拜登政府6号宣布，美国将不会派任何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而新疆种族灭绝事件是理由之一。卢比奥呼吁，基于反歧视和其他重要人权问题的承诺基础， Airbnb 应该撤回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赞助。8号，德国新总理索尔茨政府宣誓就职，执政的社民党、绿党、自由民主党在联合执政协议当中指出，唯有在和平和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改变台海现状。这个是德国第一次有新政府在未来四年的施政蓝图当中提到台湾。德国政府智库学术暨政治基金会负责人梅尔分析说，台湾两度在联合执政协议当中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德国有多种方式可以强化台湾，例如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以及推动欧盟同台湾签署投资协定，从当地繁荣的半导体业获利。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柏林办公室访问学者巴尔金分析，新总理索尔茨正准备透过经济、贸易和科技等管道加强同印太地区的联系，其中可能亦都包括台湾。德国外交部正准备向新政府提出建议逐步提升同台湾的关系。德国新任外长巴尔博克以对中共立场强硬闻名，认为欧洲同独裁统治的中国处于制度竞争的关系。绿党人士研判，巴尔博克可能利用台湾议题在上任初期展现领导力。每日镜报评论说，从是否跟进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奥运，如何同美国同亚洲民主国家协调以免台湾受中共攻击等敏感议题来看，索尔茨在外交上很快就会面临考验。 7号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公布2021年全球百大权威女性，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再度上榜，从去年的第37位一举跃升至全球第9位。福布斯指出，武汉肺炎在全球爆发之后，台湾的优秀防疫表现受到国际瞩目，加上近年台海局势升温，各界对蔡英文带领的台湾政府关注度扶摇直上，因此将她排在第9位。此前长年占据全球百大权威女性榜首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较彭比索尔辞之后跌出榜单外，亦都让女性权威排名洗牌。今年榜首是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前妻慈善家史考特，同时她亦都是全球第3富有的女性。此外，当日非政府人权组织 Civicus 发布2021年受威胁的公民力量报告，台湾连续第3年被列为亚洲唯一开放的国家。Civicus 每年同全球20多个区域人权组织调查全球的公民活动空间自由度，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等多个面向评估全球各国的公民活动空间，程度分为5级，最好的是开放，然后是狭窄、受限、压抑和封闭。在全球19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其中39个国家列为开放，25个国家列为封闭，而在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北韩、越南和老挝被列为封闭。报告指出，台湾之所以成为开放国家，是因为它保障了所有人民的基本自由，政府容忍公民社会团体的批评，异议分子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而不需要害怕被入罪或者是攻击，民众可以和平集会，而中共就持续压迫人权工作者。在香港，国安法更加成为对付异议分子的武器。不过今年在亚洲亦都出现正面进展，譬如因为人权工作者的努力，让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起的扫毒战争。法国第一轮总统大选将会在明年4月10号举行，右翼共和党初选胜出的佩克雷斯在最新第二轮民调当中声势暴涨，以 52% 的支持度击败 48% 的现任总统马克龙，而他最大的支持者来自退休族群，而马克龙获得年轻人力挺。这项民调由 Alibi 公司发布，显示刚刚由右翼共和党初选胜出的佩克雷斯气势如虹，本来在第一轮民调当中他只是紧贴马克龙，但到了第二轮就击败马克龙。民调在6至7号进行，刚好是佩克雷斯在党内赢得初选之后，调查人数为1474人。到目前为止 57% 的选民表示肯定会参与明年总统大选投票，25%的选民还在考虑，其中表态要投给马克龙的大约有 23%， 在两个礼拜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一个月之内下降了4个百分点，显示马克龙的人气衰退警讯。而佩克雷斯的支持大幅增加，较11月下旬民调大增两成，最多支持他的是退休族群，有 29%， 男女支持者比例相当，另外还有 44% 打算投票的选民还未确定自己的选择。美国国务院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13号至16号访问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访问马来西亚期间，他将会推进两国在处理疫情、建立强韧供应链和确保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等共同挑战上的伙伴关系。马来西亚外交部表示，布林肯将会在14号至15号访问马国，这个是他上任之后首次访问。这一趟访问将会提供进一步加强两国多面向合作和探索新合作计划的机会，亦都将会触及共同关切的国际及区域议题。美中两强竞争之际，近几个月美国官员频频出访东南亚，拜登政府正在加强和东南亚的交往，并且认为东南亚在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上扮演核心角色。马国外长蔡福丁12月初先至前往中国和中共外长王毅会谈，布林肯下个礼拜就将会到马来西亚访问。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之后，布林肯是近一个多月来第3位造访东南亚的美国官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